现在收看的是新唐人电视。
1937年8月的淞沪会战，是中国人在明知不可而为之之下出手的一场殊死战斗。在这场惊天泣鬼的战役中，陆军的表现是悲壮的，是可歌可泣的。在那血肉纷飞的3个月里，他们打出了中华这个民族坚韧无比的民族性，也打出了乾坤扭转、浴火重生的希望。同样的，中国空军在这一役的表现也十分精彩。当时隶属空军英雄人物高志航的第4大队之下22中队的张光明说，
中国的空军和日本的空军的对比，它的比例啊，大概是在这个12:1。可但是呢，我们的数量啊虽然不如他，他的训练、他的装备、他的这个飞机的这个性能，他一直到他参谋和指挥的作业，老实讲，他们都被我们优越，但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为什么，能够那一战呢，就可以被他打掉6架飞机呢？我们1架损伤没有，为什么？这个当然有原因。这个原因最主要的就是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就是要救国复仇。
8月13日沪战开打，我空军军机也纷纷从安徽、浙江、湖北各临近机场冒着恶劣的气候赶来上海，向黄浦江上的敌舰、惠山码头和攻打沙场等地进行攻击。从汉口来的江宪祥回忆当天的情形说，
我们三架飞机在这个沿绕这个武汉路啊，杭州到这个上海的这个路啊，很坑低飞，那云低得不得了，那一直到达那里。一到上海的时候，我们就一下子发现了这个黄浦江的这个炮啊，就哗哗哗就往我们这里打。我当时的时候啊，这个杨少年的这个飞机啊，就是3号机啊，这一翻，哎呦，我说完了，我说这打下去了，那我就一个急转弯了，就跑到云里面去。再后来的时候，我出来的时候，他们两架就我就看不见。那我出来了之后呢，我把这个炸弹啊都投在这个攻打沙场。
第二天8月14日是中国空军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，因为这一天他们在上海上空创下了0-6的优异战绩。这仗是第4大队打的，4大队本来驻南昌，77事变后调到周家口支援北战场。王应华回忆当天的过程说，
到了8月14号上午，高大队长从南京打一个电报到周家口，说马上准备出发这个要飞杭州。
那个时候在周家口的我们4大队3个中队啊，21、22、23，我是23啊，李国丹21，王光汉2。
河南的天气啊比较干燥一点呢，河南天气还好。到我们飞到安徽，天气慢慢变坏。到飞到浙江，那天气更坏，坏得一塌糊涂。
用周家口啊到剑桥的距离啊，英里的话400多英里，大概我们呢需要的时间呢，大概就是2:40，
大概2:40多分钟。那个时候就 西湖后边有个山啊，我们先过那个山，一看就一片水啊，那片水白白的一片，大家都看的是西湖啊，就想着到了。
高大学长赶到的时候，我们一部分飞机加油好了，一部分没有，那么他的飞机到了先给他加油，我就请他先上去。
他说敌人已经快到了，马上起飞。我说报告大队长，还没加油啊，怎么起飞啊？他说不管，马上要起飞，你们要起飞啊。那他就上飞机。
在那个时候，恰到这个时候，日本飞机啊，他们一起来就因为天气不好啊，他降低高度，看不见有这个云呐、啊、在投弹。他这个毛病就一投弹，他的飞机这目标自己暴露了。
高大人一起来就打到飞机了。
集中的这个造雨战呢，给我们空军的这个得到胜利啊，给我们的机会可能说是也是人助天助啊。
毛寅初所谓的人助，应该是指敌人帮助吧。当时日本骄狂轻敌，轰炸机出击，连护航机队都不派，这也是八一四空战日军惨遭修理的主要原因之一。至于在十四日这一天到底击落了敌机几架，却有不同的说法。
他是十八架来，十八架他散，也有一天气很坏啊，都散了，散了以后一架的、两架的、三架的这样子。
我们二十一队给高大局长是主要的这个大山地区的。
高大长他说他打了一架，马上就看到冒烟掉下来，啊，二十一队的，他们追着打了很久，有的冒烟了，啊，有的已经好像是这个已经还不支持的样子了，啊，反正已经受伤的至少有四五架。
我们那里边打掉有四架是双翼的日本的八八式轰炸机，有两架是九六式轰炸机，并不是完全九六式轰炸机六架。
其实在抗战初期，空军的漂亮出击还不只是十四号这一天。
这八一四这一天呢，由他们几个打飞机打得很好啊，就是高大长打飞机来的很高兴，已经晓得打了三架了。所以第二天大家就是拼命抢着要起飞去打敌人飞机。
八一五的胜利很大。
那天呢，敌人是来了三十四架飞机，他分了好几批。三十四架飞机呢，我们一起打掉他十八架，就打掉多一半啊。
那么这样子两个加起来，再造成了国际上对我们空军的这种也可以说对我们空了解我们空军。
根据日本战报，十五日当天他们的战机有三分之一没有返航，我方估计被击落的日机总共应在二十架左右。民国二十八年，国民政府为了纪念这一次辉煌战史，明定八月十四日这一天为空军节。中国空军在交战初期还达成了一件十分光彩的任务，那便是1938年5月的人道飞行。5月19日下午4点，两架马丁式中程轰炸机由空军十四队队长徐焕生率领，从汉口飞到浙江宁波。他们将利用那个月的最后月营机会，靠天体导航远征日本。从淞沪开始到目前，我国空军能应付作战的飞机已经所剩无几了。马丁十型是仅于四架中的两架。我们之所以要用仅有的家当进行成功率相当低的出击，是要正告日本当局和老百姓我们坚定的抗日立场。所以这次轰炸机的远征投的不是炸弹，而是传单，所以又称纸弹轰炸人道飞行。19日晚间11点48分，他们从宁波起飞，20日凌晨2点20由九州进入日本领空，飞经九流米、福冈、佐贺、佐世保，盘旋了两个多小时， 在投完了14万份传单之后返航。传单上的文字是这么写的：中日两国有同文同种、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，应该互相合作，以维持亚洲和全世界的自由和平。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，最后会使中日两国两败俱伤。希望日本国民唤醒军阀放弃进一步侵略迷梦，迅速撤回日本本土。20日上午，这两架飞机分别经由南昌和玉山机场，于11点半回到了汉口基地。在机场受到了军政部长何应钦、行政院长孔祥熙以及场外万千民众英雄式的隆重欢迎。在英雄行列中，除了徐焕生之外，分别是童彦博、苏光华、蒋少宇、刘荣光、陈光斗、雷天卷和吴基冲。这8个人其中4位已在抗日战争中殉国。制作小组在洛杉矶访问到了陈光斗和刘荣光，他们回忆当年的情形说：
我们中国空军那个时候能力要想去出击空袭日本呢，几乎是非常的不可能的事儿。可是在这个时候呢，已经那个时候委员长跟这个夫人呢，在南湖机场啊，已经召见我们，点名训斥，讲的说是国家培植你们，叫你们报效国家了，现在给你们机会，说时有重如泰山，轻如鸿毛之别，你们去好了，啊，绝不辜负你们的。听了这个话，心里好像非常受感动，那个感召可以说刻骨铭心，怪得很。那是抗战一开始的时候，你们年纪轻，他不知道。全国的那个这种民心沸腾啊，可以说真是不在乎什么生死的。
那时候等在汉口等天气，等的也很闷很无聊。
这个到19号，我们这个领队现在他死掉了，徐上将，他还是很有决心的。他跟我们大家商量，他最后我们冒死也要去。当然那个时候，徐焕生、童彦博、徐焕生，他是留意大利，在卢夫汉萨都实习过了，非常有长途经验。那个时候还是蒋委员长的侍从师的私人飞行员，他自报奋勇回到空军做队长，所以就在19号晚上就去了。
就上全单的时候，上全单的人呢把那驾驶杆压下去了，那飞机俯冲下去，那后座驾驶员呢，他也许发现这个情况，就放开手了。他以为前面发生情况就放开手，前面以为后座发生情况又放在手了。后来后座那个苏光华都晓得不对了，为什么这飞机拉得很紧的话，容易把这气泵拉断，所以慢慢拉起来往前飘很久。回到沿途风雨很大，那么我们去3点多钟到达目标，回来也飞4个多钟点才到达了。
空军在3军中可以说是比较年轻的军种。事实上，飞行器加入军事行为是1914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开始的，而我国早在1910宣统2年就有了一个设在北平南苑的飞机场了。袁世凯也办过航空学堂，由秦国雍当校长。民国6年张勋复辟的时候，秦先生还飞到紫禁城上空投了3个小炸弹，其中虽然有一个没爆炸，但已经吓得皇帝不敢上朝了。飞机既新鲜又管用，于是各地方军便不惜巨资，纷纷聘请洋人来华训练自己的航空队。根据记载， 当年直系军阀的航空队长月入可达350元现大洋，飞行员140，但一个伙夫却只能领到5块钱，可见能飞有多吃香了。其他诸如奉军的张学良就在法国学过飞行，也有自己的空中武力。可惜我国早期空军的发展一直都处于各自为政的局面之下，以致乏善可陈。直到民国17年，蒋总司令决心创建国家空军，才在南京陆军官校设了一个航空班，相继又扩大编制为航空学校，并于民国20年底迁到了杭州的笕桥。到这个时候，空军建军的雏形已逐渐形成，中央航空学校也正式成立了。毛寅初回忆说，
9·18以后啊，我们受到这个好像是日本人的侵略的耻辱，同时我们这个委员长讲过啊，感觉到没有空防啊就没有国防啊，非要建立个空军的力量才能够打国际的战争呢，报仇雪耻。我们就从南京呢，就是搬到杭州，在笕桥这个地方啊，那么由委员长啊亲自接这个航空学校校长，中央航空学校的时候，这个时候9月1号成立。成立以后啊，他可以说全副精神啊之事啊，他要拿什么呢？训练建立黄埔的精神呢，把军阀打倒了。他要把训练空军坚强的黄埔的军神，训练坚强的军神，变成一个能打败帝国主义的一个学校。
我国空军步入健全发展的正轨，要归功于蒋夫人当年在美国游说，力邀美籍退伍军人加入这个庞大而先进的建构工程。
美国顾问团啊，由这个美军的现任的军官退休，他的顾问团的团长呢是邱卫德。他来的并不是一个顾问团的一个顾问，像重庆啊这里训练一下，是他是带来的美国飞行军官战斗军官训练整套的制度啊，以及是技术方法啊，一个范围，树立了一个空军的中国空军的一个飞行训练的一个制度。也可以说这个制度的树立以后到今天呢，我们空军还是这个制度在走。
不过从民国20年开始，空军一直都隶属于军政部的航空署之下，而非一个独立的单位，直到民国23年才在南昌成立了航空委员会，由蒋委员长亲自监督发展，蒋夫人任秘书长，周至柔为主任。
我们成立了航空委员会，才是真正有一个独立的一个空军的一个机组啊。那么对于这个各种的一切的这个成军建军准备啊，暂时有一个可以积极的推动。
但是建军毕竟不是纸上谈兵的空话，以当时国家的财力而言，要完成一支空中武力的全套硬体配备更是谈何容易。这个时候全国老百姓发挥了空前庞大而惊人的力量，在乡村在城镇，无论老少不分小康贫穷，甚至连乞丐都掏进腰包慷慨捐书，1毛、2毛、5毛、1块，散沙聚成巨塔。在民国25年10月，蒋委员长50华诞那天，完成了空军建军史上著名的50献机全民活动。
25年那年是刚好是那时候蒋委员长啊，蒋委员长的50大寿，是他为了庆祝他的50大寿，全国的同胞捐了差不多有80架驱逐机。
抗战爆发前夕，在我空军战斗序列中， 前敌总指挥为周志柔，副总指挥毛邦初，参谋长石邦藩。他们虽然下辖了十个大队，但真正具有战斗力的其实只有六个大队，他们分别是二大队大队长张廷梦、驻广德。
二大队啊，他是卖的就是脑机，脑机就是轰炸上海啊。
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，五大队大队长丁继徐，驻南昌。
也可以说开战的时候的这个相当的一个主力啊，这个有是新买的啊，霍克山。
三大队大队长蒋奇岩，驻句容。
那么三大队的二十几架都是国式的飞机。
八大队大队长李怀民，驻南昌。
八大队就几架这个轰炸重轰炸机，要买的这个马丁机啊几架。
九大队大队长刘超然，驻蚌埠。
九大队就是所谓的 Shrek 就是对地攻击机，就是说有机枪很多，但小炸弹就是低空的地面轰击，总数大概120架左右。
这100多架战机，事实上开战还没多久就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。毛寅初说：“
八一师打到南京，就飞机光了。到南京最后啊，九月十几啊，打就没有飞机了。”
像王广英这个队，只剩下一架轰炸机和一架战斗机，他说：“
说飞机一架一架少，一架少，最后呢剩到我一架飞机，啊，还有空军还有个雷彦军，你们晓得雷彦军是什么？他剩了一架战斗机。有一次我就在炸这个杨明堡机场，就一架飞机，我炸完的时候就回来，因为怕敌人飞机起飞来追我。”可是追到八路的时候，看他们那边地下一个行军总队往南走，往我们这个方向走。那我们一人一看不对，还有个太阳旗啊，有这个穿的这个呢子军服啊。我一去看了之后，通过马上回头来了，我是4挺机关枪，哇就击上。这一打之后怎么他有人往前旁边跑啊，有人就打我啊。我回到机场之后呢，一下落地飞机上的螺旋桨都是那个雪啊，那个喷的雪打那个螺旋桨，还有这飞机的机头上，我的这个什么连飞行眼镜都有一点，有这个风挡啊都红点，这很红的小点，像雾一样的红点。
由此可见，我们不是不够勇猛，更非技不如人，苦之苦，国家太穷，无可用之机。1937年底，我们先后向苏联引进了一型飞机700余架，和近500位俄军官兵，就这样才撑到武汉保卫战。
武汉这一次，真正是叫空战，啊，以前。他有轰炸机来没掩护我们打下，以后他有轰炸机有掩护过来，我们是吃亏的，我们被打，也就小心的。武汉这一次啊，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说就集中了全部兵力，加上我国人的支援队两队，打了战果非常丰厚。
在4次武汉空战中，我军击落敌机达60架，但这也是抗战初期最后的空中战役，因为我们必须留下仅有的筹码保卫重庆。不久欧战爆发，俄军纷纷复归，总计他们在中国战场上包括大队长库里申科在内，约近100人因作战而阵亡。空军战斗与其他军种不同之处在于时间短，人员少，是输是赢利剑真章，所以每个飞行员都勇猛无比，视死如归。由于须臾之间便可决定成功成人，因而更能凸显其英雄本色，像高志航便是个例子。
这个人是真是忠勇爱国那个。
他是一个战神，空军的战神。
民国26年11月21日，高志航不幸在周家口机场殉难，年仅29岁。刘翠刚在高平迫降时殉国，生前共击落敌机11架，年25岁。严海文在813护战中被击中，落入敌阵自杀身亡。日军为之立碑，曰“支那空军勇士之墓”，年21岁。岳以勤从814起，一个月间击落敌机9架，被誉为空中四大天王，于南京上空殉国，年22岁。李桂丹继高志航后任第四大队长，在武汉空战中创12分钟独歼敌机3架的记录，亦于事已牺牲，年24岁。沈崇惠26岁，护战时在虞山海面执行轰炸任务，因机舰故障与同机陈锡纯23岁直冲敌舰，机毁人亡。当然，在空军中九死一生的英雄人物也不少，像董明德，他在抗战初期作战139次，个人击落敌机7架便是个例子。但无论如何，在战时身为一个空军太太，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都是难熬的。
哦，那时候我们日夜的白天也吃不下饭，晚上睡不着觉，因为担心呢，因为一次空战就可能死几个人的，而且我们在下面看到，因为有时候空战就白天嘛，我们大家都跑逃警报了，逃到防空洞去，可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进去，都在外面站着。太太变成今天先生没回家，明天也没回家，他们马上就来找我来了，因为跟我住的都比较靠近啊，就来找我来了。他说你们有没有听说董太，有没有听说我的先生怎么还没回来。我已经知道了，但是我不能告诉他们了。
从77到武汉失守这15个月间，空军飞行员殉国人数多达202位，他们的平均年龄还未超过23岁。单就四大队而言，抗战期间就换了13任大队长，这些烈士的名字都一一的记载着。我们很难想象文书官用蝇头小楷书写这份记录时的心情如何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中国空军没有愧对当初凑款献机的每一分钱。
叫杨景端，我家住在美国的南泽西，我在费城工作。我的姐姐杨景芳是去年10月30号被合肥市的警察抓走以后，我们的家人都一直没有能够见到她的面。我们非常担心她的安全。
我很想念她。